主后2016年7月2日华裔礼拜，讲道者陈天场牧师，讲道题目福音到路斯德。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圣经的话里这样记着，以赛亚书40章29到31节说到，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的神是一位蛮有能力的神，而他的能力也透过我们向他祈求、向他呼求时，他愿意将他的能力从天倾倒下来，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是否愿意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主所合用的器皿？希望在今天晚上的聚会当中，透过敬拜，透过牧师的口的讲道，那我们今天晚上都有所领受。好吧，我们现在在聚会开始之前，我们从位置上起立，我们一起开口来赞美这位蛮有能力的神。我们不止开口，我们还要拍手来赞美他。哈利路亚。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
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
生命泉源，
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融入在我里面，活着，
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
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就住在我里面活着。
我宣告，
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住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永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
我宣告，
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付出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的面有活水永流，满有的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
我再次对主说，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我要全心来赞美，用生命、用心灵和诚实来赞美你。哈利路亚。
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还有平安，
生命泉源的主，
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就住在我里面活着。
我宣告，
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输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永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
我们再次宣告，
我宣告在我里面的 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付出的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喝水永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
有主在我里面，
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爱的神有余。
有主，
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爱的神有余。
有主在我里面，
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爱的神有余。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输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永流满有的你，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
再次来宣告，
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输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着永流满有的你，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
有耶稣在我里面，
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
有耶稣在我里面，
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
我们将一切掌声归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哈利路亚。是主，你是蛮有能力的神。当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你就将能力从天倾倒下来，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就是我们领受这样子的恩典，这样子的能力，不是要彰显我们 的能力到底有多好，但是我们将这样的能力再一次归荣耀给神。阿们。所以说接下来这首诗歌也是我们心灵每个人的心来向主你呼求的，就我们要一生跟随你。因为我们相信，就是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你的命定，你美好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耶稣就如同这首诗歌所说的，是给我们每一个人一颗清洁的心，紧紧跟随你。让我们任何的环境，就是我们要更深的渴慕你，让我们跟随你的脚步，活出你做我们每个人生命的呼召。这首诗歌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向你唱的。 主，我愿跟随你的脚步，
跟随你的脚步，我求你对我负责，每一天带领我，跟我亲近你。
我唯一渴慕，
圣灵就与我们同在，我们所担忧的事情，主耶稣你已经为我们担当。我们这一周所行的事，主你所喜悦的，我们的心也同等喜悦；主你所不喜悦的事，主我们将这些事情再一次的摆上，求主你怜悯，求主你的宝血再一次的洗净我们，并通过主耶稣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每一个人。要如何来面对这些事情，让我们的生命因着话语得到能力，得到刚强，再次站立起来。所以说我感谢赞美
你，一生跟随你，我主，一生跟随你，呵护你心意，我一生跟随你，我主，呵护你心意，我主，呵护你心意，我一生跟随。
亲爱天父上帝，谢谢你爱我们，让我们有你所赏赐的智慧。我们也祈求你将启示的灵浇灌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每一天都能更认识你。全能的神，你是蛮有能力的主，无论我们的环境如何变换，你总是保守我们，让我们在里面重新得到能力，永不惧怕。就是我们相信凡事因你，你在任何事上都要得胜有余。就是我们蒙你的拣选成为基督徒，领受你所赏赐的恩典能力。就是像这恩典能力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透过我们所行的环境，将主你的荣光彰显出来。就是求你帮助我们每个人的心，当我们这样子立志的时候，就是你的大大的帮助我们，大大的加添我们的能力跟勇气。无论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家庭，在教会，在任何地方，主耶稣你带领我们去到那个地方，你就要让我们成为那个地方的祝福。就是我们感谢你今天再次召集我们来到你的殿中，就是我们要领受你的话语。就是求你特别恩膏陈牧师的口，让他今天晚上所说出的讯息是主耶稣你为我们预备让他说出来的。就是说你也看到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心灵的需要，主耶稣你的圣灵就因着我们每个人不同的需要加添在我们当中。比如说求你让我们在今天晚上的敬拜，今天晚上的聚会，比如说我们都要满满的领受，满满的得着。比如说这是我们的呼求，这是我们的祷告。比如说我们特别要为了暑假的到来，许多的年轻学子他们开始他们的假期，所以我们感谢你让许多教会的同工在这时候有预备美好的营队。比如说我们看见有很多很多的青少年在这时候要进到这个营队当中来接受装备，接受主耶稣你的福音要进到他们的心中。就这么特别为了这些青少年和这些同工来祷告，所以说在这个这几短短的这几天的营队当中，就是你的能力要大大加添在他们身上，要大大加添在他们身上。你的福音你的圣灵要运行在这个营队当中，因为这个营队不是为了人而举办，乃是为了主你的荣光荣耀要在这个城市来照亮这个世代的青少年。所以说这是我们祷告，求你大大的加添能力在他们身上。所以说因为我们相信当我们呼求的时候，主你的能力就要加添下来。所以说当我们选择跟随你的时候，所以说你的能力就要加添下来，在我们所行的每一个地方，所行的每一个环境，然后有主你的能力在当中，你的恩膏就要滴落下来在我们所行的环境里面。所以说这是我们祷告，也求主你特别看顾保守所有参加在营队当中的青少年，他们的身心灵要得到主你的眷顾，你的保守，你的坚固，让他们在当中的领受真是主你为他们每个人而预备的。在他们领受之后，他们回到他们的教会，回到他们的学校，回到他们的家庭，觉得说这些都是你福音的种子。所以说当我们撒种的时候，我们就求主你之后亲自浇灌他们的心，亲自浇灌这些福音的种子，让他们在任何的地方来为主来发芽，为主来成就福音，在任何地方。就是我们恳求你看顾我们所看顾这群年轻的生命，就是这些生命真是为你而预备，他们来得着主你的福音在他们身上。就是这是我们的恳求。就是我是凭着信心来领取，因为我们相信当我们在母腹当中的时候，你已经将这丰盛的应许放在我们当中。就是我们要等候你，因为我们相信你的爱永不改变，无论世界如何变坏，都不能夺去上帝在我们身上美好的旨意。主耶稣，我们愿意再次将我们所求所想的再次现在你的面前，或者是照着你的旨意来成全。我们愿意等候领受主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我们的祷告祈求，不是奉靠主耶稣名求，阿们。我凭着信心，
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 世界也不能夺去这美好的旨意，我凭着真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
我等候主，我相信，
我等候主，我相信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去这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
我凭着信心领取，
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去这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
就是让我们看见你美好的应许，
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
愿一切敬拜荣耀的归于我们在天上阿爸父神，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请坐。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用你的生命来救赎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喂养，得着饱足，得着力量。主，我们的生命是你所创造，我们的生命是你所救赎，我们的生命最后也要归到你的手中。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来过我们的生命，来使用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彰显你的荣耀，让我们一生跟随你，我们的生命就得到恩典，得到力量，得到上帝的平安喜乐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已经看到使徒行传的第十四章的第八节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经文，第十四章的第八节一直到二十节，我们前面来。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李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于是称巴拉巴为丢失，称保罗为西尔米，因为他说话首领领手。有城外丢失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巴拉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心情和你们以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希望，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二人说了这些话，紧紧地拦住众人，不献祭与他们。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又用石头打保罗，已被他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 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从巴拉巴往特比去。好，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是保罗他在面对压迫，其实他在以哥念的地方，他本来在以哥念的地方在传福音，在那边见证耶稣的道，但是因为那边有一些犹太人，他们起来反对他们在那边攻击，他们用人的方法来拦阻保罗他们在那边来见证耶稣基督的道。因为在面对这样的攻击，有人用石头丢他们他们只好就离开了以哥念，来到了路斯德这个地方来做传福音的工作。那么路斯德是在哪一个位置呢？我们如果看这样的地图，我们就知道我们看左上角的地方叫佛里加，佛里加，那在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比西底里高尼，里高尼大概就是这个以哥念那路斯德这附近在过去保罗他们就会到特比那个地方去那这个事情就发生在这个路斯德，他其实离以哥念差不多有29公里的位置在他的南南西方的地方好，大概这个地理位置让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好，保罗他们来到路斯德城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圣经说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我不知道保罗是用什么口气叫他以至于他能够这样听保罗的话就这样两脚站起来。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个人他有一些特点我们看到他的特点是什么？第一个，他是出生就无法站立的人，他从来没有站过。保罗叫他站起来，那是多么大的挑战。从来没有站过的人，他听到保罗叫他站起来，他就站起来，那是不得了表示这个人是一个充满了上帝的那种信心跟能力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天生他出生的时候就两脚无力这个路加，我们知道这个使徒行传的作者叫路加他是一个医生，所以他用这个字的时候Bartos 这个字，这个字就是一个否定字就是不的意思用Domatos 这个是古代医学文献里面这个字这个字是用在什么？一个萎缩，那个脚萎缩没有力量无法行走的人，用这个字来形容。那路加他用这个字当然跟古代医学有某方面的关系他在强调这个人的症状，这个人症状用这个字就在用医学的角度来看这个人，这个人是脚确实有问题的。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人他得到医治的地方是在什么？在一个公开的场合，众人都可以看见，因为是公开的场合，当保罗跟巴拉巴把这个人医治，让这个人原来无法走路的人能够站起来走路，大家非常的惊讶，以至于就把这个巴拉巴当成什么？当成宙斯了，然后就把这个保罗当作西尔米这样的一个他们在信仰当中他们在那边的很重要的神，很重要的神明我们等一下会提到这个神明的这个由来了所以因为这件事情是什么？是在公开的，所以就有那个宙斯的这个祭司就带了这个花圈，牵了牛，要来拜他们，要来拜保罗他们。可见这件事情是轰动那个地方的人，是一个公开的场合，大家看见的神迹，大家看见的神迹。那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这个事情是这个人他得到医治，圣经说。他因为有信心可得医治，为什么他有信心可以得医治？这个就很重要了。在这样的信息当中，我们再次要被提醒，也是加尔文非常强调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谈信心的时候，到底你的信心是在哪里？你的信心是根据什么？这很重要。每一个人我们都要谈信心，但是你的信心建基在什么位置？建基在什么样的立场上面？如果我们只是建基在我对我自己有信心，那这个信心就不一定是信心。常常人有很多时候是有信心的，但是若是你的信心是建立在上帝， 的话语，那你这个信心就不一样了。所以信心来自哪里？其实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里面很重要提醒的，就是上帝的话跟上帝的灵一起的做工，这也是加尔文非常强调的一个部分。加尔文在强调，其实加尔文他是一个非常强烈主张圣灵的感动，圣灵的作为，在我们的敬拜，在我们的礼拜当中，你不是只有坐在那边在领受牧师给你的信息，不是这样子，你要依靠圣灵，让圣灵来感动你，借着牧师所说的话，让你的生命得到帮助。你的在这个讲道里面，在这个礼拜当中，如果你没有感动，那不表示牧师讲道讲得好不好，而是在于你跟圣灵的作为，你有没有仰望圣灵。当我们在看上帝的话的时候，你没有感动，有眼，这不应该不是讲有眼，应该是有看没有懂啊。我们有时候在看上帝，我听过有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姐妹在分享，她说她刚来教会的时候，大家翻圣经给她看，她竟然看不到任何一个字。我们看明明有字哦，但是她来到教会，因为她过去被邪灵的影响，她对上帝的话，她看完全看不到字，没办法看到字，这很奇怪。我们知道有一些在这个精神上，或是在这个邪灵的附身当中，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信息。他在看的时候，他看不到圣经里面的任何的字，很奇妙。我们每个人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看圣经，也是影响你对这段经文有没有感动。如果你只是在读经啊，有点读完之后，听说读完之后就很容易睡觉。所以这本圣经就很容易催眠，你知道吗？他把圣经当成催眠曲啊，你知道吗？他睡不着，起来读圣经他就睡着了。平常睡不着，圣经一打开就睡着了哈，因为太累了。我听到我们的长老说眼睛红红的，就跟我说，牧师都是你害的，叫我们长老都要读书哈，读到他的眼睛都红了。我说你骗人家没有读过书的吗？那个很多都是每天在读书的哈，他眼睛都没有红，但是他就会红哈。啊，这个开玩笑了哈。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没有得到亮光，你没有感动，是谁的问题？自己的问题啊！你有没有依靠圣灵的帮助，圣灵的做工在你的生命当中？加尔文他是一个非常强调，你要读上帝的话，你要领受上帝的话，你要有同时上帝的灵，同时做工，让你的生命才能够得到益处，让你才能够得到力量。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的第14章的第三节，这边告诉我们很重要的，其实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圣灵的行传，对不对？使徒行传都在讲圣灵，对不对？是请你要记得，在使徒行传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上帝的话跟上帝的灵同时做工。我们看到第14章的第三节，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读的，当保罗他们在以哥念的时候，圣经这样说，他依靠主放胆讲道，主借着他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好，这边告诉我们一个恩道，告诉我们这个恩道是什么？道就是上帝的话，我们要有上帝的话，但是我们还是要什么？还要上帝的神迹奇事。上帝的灵就得表示上帝的神迹奇事在那当中做工啊，来见证上帝的话带着能力。所以要上帝的话跟上帝的灵同时来做工。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这边告诉我们说，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有没有？保罗先讲道，他听了这个天道，他得到这样的道之后，那上帝的话建基在他的生命里面，让他的生命有根有基，让他的生命得到帮助，得到喂养，得到感动。然后怎么样？保罗就看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因为上帝的话，他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这就是我们在看到的上帝的话跟上帝的灵同时做工。当这个人他因为上帝的道，然后他得到了这样的信心，然后他的生命就可以得到医治，后面就什么？就可得医治，他就站了起来，他站了起来。哦，我们看到其实在耶稣的在呼召彼得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当耶稣在呼召彼得的时候，他不是只有行神迹。当耶稣在呼召彼得的时候，那时候彼得跟约翰他们正在他们早上一大早就收摊了，他们在洗网，那个渔网已经在整理了，表示他们整个晚上抓不到鱼，没有抓到鱼。 但是耶稣来到当中，他不是先行神迹，他用上帝的话喂养他们，把上帝的话建基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让他们得到上帝的话之后，他们的信心被建立起来。当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建立跟上帝一个很密切的关系。当我们跟上帝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神迹奇事就成为可能。我们看到耶稣在教导在呼召彼得的时候，耶稣怎么样，就稍微离了岸，把船撑开，稍微离了岸就坐下来，在船上教训众人。用什么教训众人？上帝的话，传讲上帝的话。然后圣经还说什么？讲完了，对彼得、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后面的神迹奇事就成为自然的事情。当你的生命与上帝的话连结在一起，当上帝的话帮助你在信心被建立起来的时候，神迹奇事就一个必然的事情，上帝就在那边做了奇妙的工作。我想在旧约很最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以西结书以西结书37章这边在告诉我们，有在一个旷野，在一个山坡上充满了很多的枯骨，很多的枯骨。那上帝就告诉以西结，他说：“你向这些骸骨发一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西结书37章这个背景在讲什么？以色列人他们就如同一个枯骨，他们没有盼望，他们在旷野的地方，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他们的生命就如同在旷野的枯骨，没有任何的生气。但是以西结说，上帝的话在那边做工，上帝的灵也同时在那边做工，所以上帝的话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以西结书37章就要告诉我们，虽然你的生命就像枯骨一样，虽然你的生命没有任何的盼望，但是因着上帝的话，上帝的大能要再次将你的生命重建起来，将你的生命带出盼望，带出能力。我们看到这边前面提到这个风跟林就是一个同义字我们如果有，我们要看这个我没有用到第九节如果你去看第九节在以西结书的37章第九节，你就会看到你有没有圣经可以翻一下以西结书我故意不放，就是让你们翻一下圣经了看你们有没有带圣经来37章的第九节，他说什么呢？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好，这边告诉我们，其实这些骨头要领受上帝的话，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什么？需要有上帝的气。气是什么？就是上帝的灵。除了上帝的话，还要有上帝的灵。我们知道这个气跟灵，风跟灵是同个意思，Raha，同一个字，同一个字。风就表示什么？这个气就表示上帝的灵，上帝的灵在那边做工。当有上帝的话临到之后，然后又有上帝的灵在那边做工，即使这一群是一个骸骨，这一群是一个枯干的骨头，上帝都要让它成为极大的精锐。所以到第10节这边告诉我们，他说：“于是我遵命说一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变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要得着力量，我们生命要得着上帝的恩典，我们一定要有上帝的话，同时需要上帝的灵做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得着力量。当然这本上圣经我们知道由那个天主教天主教他们强调，其实教会的权威比圣经还有权威了。天主教他们解释说这本圣经怎么形成的？就是教会形成的，所以教会比圣经还要伟大，教会比圣经可以解释圣经，教会因为圣经是教会 在大公会议当中所形成的，这叫正典、哦、形成的，这个是天主教他们的传统。但是教文就不一样，教文这边所让我们看见的，它是圣经成为有能力，圣经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是因为上帝的灵在那边做工。所以第一个部分我们看到啊，教文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是上帝亲自的吹气，上帝的灵在那边做工，在主导让这个圣经形成，而不是只有教会，是上帝亲自做工。第二个，这个圣经有权威是因为圣灵内在的见证，因为在我们读圣经的人，我们依靠圣灵的感动，让这个圣经成为我们的亮光，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这就是教文。所以教文很强调，你的礼拜如果没有圣灵的带领，你这个礼拜没有意义啊。所以你要来做礼拜，你一定要早点来，你要预备来，你来这边等候圣灵，祈求圣灵亲自在我们礼拜当中为整个礼拜祷告。所以我们教会从七月份开始，我们礼拜时间到门就关起来，门就关起来。当然我们不会说不会开啦，你可以自己开，你知道可以进来，但是要就关起来提醒说时间到了。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我那时候我年轻的时候，我在竹北教会哦，我们那时候时间到了，我们自动招待的人就把那个一个牌子挂在门口，时间到了就告诉他你已经迟到了，礼拜已经开始了，进入教会请安静，他在提醒呢、啊。我们常常姗姗来迟，把礼拜当成什么？我们迟到然后又早退，我们把礼拜当成是我们来这边，我们教会好像常常有一个人哦，他进来没有多久，他坐大概三分钟，坐着然后又会走到，又会站起来，急向讲台急，那个什么讲台又急一个勾，然后又走出去了。我不知道他的礼拜能够得到什么帮助。他来这边坐下来不到五分钟，他就又起来，然后急一个勾又走出去了。常常这个人哦，他的名片印好多，很喜欢给人家名片。我发现他的生命，上帝没办法影响他，因为他自己在当上帝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做敬拜，我们来到这边是用这样的态度，谁是上帝？如果改天你要去总统府见总统，是你先到还是总统上面等你？一定是我们先到嘛。我过去曾经去总统府那边接受表扬，接受那个发现，因为做社区的工作啊，我们那时候跟李秀莲，那李秀莲副总统就邀请我们到总统府那边去齁，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啊领受他的颁奖。我们去都要先坐好，坐在那边那个大会议厅，坐在那边，然后等到哎副总统来了，我们都还要站起来，你知道吗？等他进来。你看，我发现我说我们进到总统府，我们都要先到，而且服装要先检查预备好，你在这边预备好，然后怎么样副总统或是总统才进来。如果我们做敬拜，我们是在敬拜万军的耶和华，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你的态度应该什么？我们知道新教徒很特别的一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新教徒他们的特色，就是他们那个什么，那就是说啊，五月花号这些啊，新教徒他们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的做礼拜非常的敬虔。他们一定是着正装来到教会，一定要着正装，而且要提早到，他们这边等候让圣灵来带领我们哦。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我们的教会来说，你在读圣经，你如果没有祷告，你的读圣经没有作用。你要先祷告，渴慕圣灵亲自启示你，感动你，让你知道这段经文在说什么，你才能够在那当中得到帮助，得到带领。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件事情，人不能够抢夺上帝的荣耀。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我们常常在抢夺上帝的荣耀，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抢夺上帝的荣耀。以我们做自己为导向，以我们自己我们喜欢什么，我们要什么为中心，我们不希望别人来干涉。我们看到这一群人他们怎么样，看到保罗跟巴拿巴做这些事情，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情，就用李高里的话大声说，有神界的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的， 于是称巴拿巴为宙斯，称保罗为西尔米，因为他们说话灵手，因为他说话灵手。有城外宙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从众人向使徒来献祭哈。这样一个事情，我们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把这个宙斯跟西尔米，因为在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哦，就是路斯德这个地方，其实他们的隔壁有一个佛里加，对不对？佛里加哈，在比保罗再来到这边的前五十年，有一个诗人，拉丁诗人叫奥维德，他写的一本古代传说的小说了，叫《变形记》，《变形记》的这本小说哦，这本小说啊，他说在诸神之王是尤比德，希腊人就称他为宙斯，他的儿子叫麦丘利，希腊人称为西尔米，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两个，他们称巴拉巴为宙斯，称那个保罗为西尔米。那这个小说里面讲到这个变形记，就是在保罗来之前的五十年，这个小说影响那地区的很多的人，因为宙斯曾经来到他们的附近，就是佛里加，就是他们隔壁。那这个宙斯他是一个父亲，西尔米是儿子，这两位父亲带着儿子就来到了佛里加这个地方，然后在那个附近，他们希望能够找到一户人家，让他们能够在那边借住一个晚上。结果他们父子两个总共找了1000多家，没有人愿意借他们住。最后有一对老农夫夫妇，他们提供他们家那个破破烂烂屋顶是用瓦那个草所做的这个屋顶哦，他就提供这样的房子让这对父子来过夜。那这对夫妇虽然是非常的贫穷，但是看到这对父子远道而来，他们不但提供了住宿的地方，还用他们最热情的方式来招待这对父子，让他们能够很快乐的享受一个晚上。所以这个宙斯就跟他的儿子，因为这对夫妇他们的心得到感动，他们就赏赐给这个家庭丰富的财宝，然后对那些拒绝他们用爱心来接待他们的这些人，他就用洪水将他们毁灭掉。这样一个故事其实在路斯德大家都知道这样的故事，所以当他们这个故事发生之后这个小说出来之后，很多人就开始会想，如果有一个陌生人来，会不会是一个宙斯或是他的儿子？那今天又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年纪比较大的巴拿巴，一个是年纪比较轻的保罗。那这个巴拿巴又比较安静，比较不爱讲话，那保罗年纪轻，然后他又喜欢讲话，那就像这个这个宙斯的儿子一样。宙斯的儿子其实在希腊的一个他们的神明当中这个宙斯的儿子他是一个类似一个传达信息的人，他是负责讲话的。所以这个巴罗跟巴拿巴感觉上就是他们所那个小说里面所说的那个宙斯跟西尔米，所以他们看到又行了这个神迹，他们就把保罗跟巴拿巴当成是他们所崇拜的这些神明，他们就很直接的这样要去敬拜他们。那保罗所传讲的是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很清楚他们已经认错人，对不对？他们已经甚至什么用不同的人在那边，他们虽然他在强调的是耶稣基督，他们也看见了神迹，结果他们的内心想的还是宙斯跟西尔米。我们有没有看到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坐在这边做礼拜，我们今天在听到，会不会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已经有一些图像，或是我们的内心里面已经有一些范围，这些范围是我已经把它划定在那个界限里面了。我要听我所要听的，我要看我所要看的。如果今天的礼拜超乎我所要听的， 那么我就把它当作没有这回事。我们会不会常常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想要做我们自己，我们想要听我们想要听的，我们想要做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以至于我们不愿意听从上帝的话，不愿意听从上帝给我们的信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再次的被提醒。当路斯德城的这些人看见保罗他们所行的神迹，他们都非常的喜欢，因为他们好像如同看见了宙斯跟什么西尔米，他们非常的喜欢，他们也相信，但是他们没有真实的认识上帝，他们没有敬拜上帝，反而想用自己的方式观点来解释这个神迹，他们觉得这是宙斯跟西尔米。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真的认识神吗？我们真的让神亲自做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吗？我们真的愿意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吗？如果今天上帝的话语超乎我们所想的，我们愿意顺从吗？当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他行了一个神迹，用五个饼两条鱼让5000人吃饱，你知道吗？在那当中有多少人渴慕耶稣成为他们的领袖，对不对？大家追着耶稣跑啊，耶稣跑到哪里，他坐船到对岸去，到对面去，众人一样哦，各样的方法跑到那个地方，就是要跟随耶稣啊。耶稣看到他们来，第一句话就说什么？你们找我不是因为看了神迹，而是希望能够饱足。耶稣很不客气告诉他们，这群人他们虽然看见了神迹，但是他不是看到行神迹的耶稣基督，他看到的是让他的肚子可以得到饱足。犹太人他们有这样的问题，我们看到路斯德人也有这样的问题，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今天坐在这个地方在敬拜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划清了一个界限？我要这个，我不要这个。上帝是无所不能，上帝是无所不在。保罗跟巴拿巴看到他们要献祭，撕开了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当有人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顺其自然说：啊，你们终于找到了，我就是那个宙斯啊！对他来讲，那是很顺其自然，对不对？但是保罗跟巴拿巴没有这样子，因为他们清楚的认识上帝，一定归荣耀给上帝。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像保罗这样子？还是我们容易迷失在人的眼光，人对我们的期待？我们会不会活在我们自己的范围里面，以至于上帝的话对我们生命没有任何影响？我还是原来的我。我常常在讲说，教会的功能是什么？教会的功能就是转化人的生命。我们借着福音让人的生命进到教会里面来，然后这个人他的生命要被转化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然后他的生命能够为耶稣做见证。教会如果失去了这个功能，这个人进来他是释迦牟尼的，他是观音的，走进来出去仍然是释迦牟尼观世音，那这个教会成为什么样的教会？这个教会没有见证，这个教会不但没有见证，这个教会等于是死的。所以教会如果事实化，我们只是在乎人的眼光，我们投好投人所爱啊，人要什么我们就给他什么，人要什么我们就给他什么，我们教会没有功能，我们教会没有见证，我们教会没有能力。如果我们的教会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如果我们真的把上帝的话跟上帝的灵放在我们的教会的中心的位置，那我们教会应该要什么？要活出见证。我很感谢主，长老教会最特别的就是上帝的话放在中间。所以主日礼拜目前在长老教会，我们看到有一些教会他们是讲台两边，诗会的一边，讲道的另外一边，但是我们太平间教会我们的讲台在哪里？正中间，因为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中心了。这是教会的神学，
这是我们长老教会的传统。如果我们今天走到这个边来，我们对上帝的话，我们没有一点点的渴慕，想要改变，想要得着，我们仍然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我们的范围成为我们想要的东西，那么我们仍然自己在做神。保罗他们就跳进了众人中间，喊着说，我们跟你一样，我们是同样跟人，跟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都是人。但是我要介绍你那一位神。那一位神是什么神呢？保罗这边说，他说，我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那个希望。弟兄姐妹，这叫转化，这叫生命被更新了。我们敢不敢说，你走进教会是要告诉你一个福音，而且这个福音是要离弃过去的邪望、希望，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永生的神。他从前在的世代，任凭各国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政绩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这就保罗所见证的道。我觉得这个道哈，真的太棒了。我不知道你传福音是用什么方式传。保罗从创造论来看，上帝创造万物，让我们得到饱足，让我们得到丰收，让我们得到满心的喜乐，这就是上帝的恩典，这就是上帝的祝福。我们在传什么福音？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上帝，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的生命被祝福。所以保罗他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那边告诉我们，那个神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借着他的手所造的一切，叫我们无可推诿，因为他的生命，他的创造已经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盼望我们不但看到神迹，领受上帝的话语，也让我们得着上帝的救恩。我们不但要看神迹，我们更要看到上帝的救恩，我们也更喜欢上帝的话语成我们生命的帮助。我们盼望来用这首歌一生跟随你来做我们的回应，做我们的祷告，让上帝来帮助我们一生跟随你。可能在这个当中，我们需要有一些突破，我们需要有一些改变。一生跟随你并不容易，因为那时候我们需要放下自己。耶稣说，你们要跟随我很简单，但是也很困难。你要先舍己，你要先看不看你，你要先舍己，舍弃你自己，然后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跟随耶稣，我们的生命将得到他的恩典，他的力量。众弟兄站起来，来，
求赐给我清洁的心，紧紧跟随你，不可慕，更爱你，你一切爱我。
从头再来一次，来，求赐给我清洁的心。
就赐给我清洁的心，紧紧跟随你，我无可慕，更深爱你，因你一切爱我，
跟随你的脚步。
跟随你的脚步，付出你对我无差，每一天带领我，更多亲近你。 赐给我清洁的心，紧紧跟随你，我和睦更深爱你，你先爱我。跟随你的脚步，我祝你对我无价，每一天带领我更多亲近你，我也这一生更像你，就与我同行。哦，主，你到我生命，赐给我
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